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花绽放十五载》，作者山东打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3日。我今年62岁，2005年喜得大法。第一部分，得法经历。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旅游团到香港旅游，看到整个大街上和整个景点上都挂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办江泽民”等横幅。我一看非常吃惊，因为这是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所能看到的或听到的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些负面的东西。我当时就想，如果像中共宣传的那么不好，为什么这么多聪明的香港人都这么相信呢？为什么和中国大陆说的不一样呢？难道他们这么多人都愚昧无知吗？就我们聪明吗？我有很多疑问，于是我就去问那里的大法弟子，他们都一一给我做了解答。他们告诉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是叫人做真善忍的好人。而中共宣扬无神论，故意用谎言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和1400例来蒙蔽老百姓。现在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我们中国不让练。当时在中国就有1亿多人修炼，还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回家后我决定，这么好的功法一定要找到《转法轮》这本书看看。2005年我遇到了一位大法弟子，他说的和香港大法弟子说的一样。我问，你能不能给我一本书看看？他说能。没等几天，他就送来了一本宝书《转法轮》。还没等我看上一半，我就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是叫人做真善忍的好人，遇到矛盾要向内找，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对祛病健身很有奇效。不像现在的社会，道德败坏，为了个人的利益，贪污腐败，偷抢杀，嫖娼，造假等等。书上讲的和中共的宣传完全不一样。我明白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中共这么多年严重的打压和各种干扰下，冒着生死危险还能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吧。再看下去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是指导人修心向善的一本修炼的天书。我手捧宝书，泪流满面，心想，这就是我这么多年苦苦要找的，终于找到了。我是全世界最有福的人。从那时起，无论中共对法轮功的高压迫害怎么严重，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来没有动摇我修炼的信心，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的。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本宝书，直到现在。这本宝书还没等看上一半，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一个劲儿地跑厕所，肚子却不觉得痛，身体的五脏六腑好像是全部大调整，10多天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这给一般的人饿也饿死了，脸蜡黄的。我姐夫还笑我说，都那样还不上医院。我说没事，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 好几年的腰椎、颈椎增生等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第二部分，提高心性。随着不断的学法，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心胸也宽大了。下面仅举几例。我公公年岁大了，有一栋楼房，我们夫妻商量，我们在城里住，有楼房，决定把公公的楼房给我小姑子。心性得到了提高，我不像以前那样为蝇头小利去争去斗。记得以前有一次，因为十多元钱的东西婆婆没给我，我就去找婆婆，就因为这点小事被我搞得全家都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离真善人的标准相差太远了。现在我遇到矛盾都是按照师父向内找的法宝，先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好，再也不去和别人去争吵了。说句实话，如果我不修炼，我是做不到的。以前我的脾气很暴躁，属于党文化比较重的那种人，做事以我为中心，说话拿来就说，一吐为快，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个很强势的女人，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性，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还气得不行，一说就炸，因此也伤害了很多人。特别在家里，好像什么事都得听我的，反之就要与家人争吵，非要争个你错我对才罢休，根本没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家人看到我修炼大法后变化这么大，对能改变我的转法轮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就这样，我的丈夫和一位姐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父母、三位姐妹、儿子、媳妇、孙子，他们虽不修炼，却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都很支持我们。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特别是我丈夫，开了30多年车，好几次重大车祸都是有惊无险，皮毛没伤，全家人沐浴在佛恩浩荡中，也证实了法轮大法是正确的。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修来我家，表情很严肃地对我说，另一同修嫌我做的大法资料和大法书籍质量不好，他宁肯到别的地方去拿，也不要我做的。我当时听后，委屈的泪水一下掉下来了，还为自己推脱，多不容易做一本书，我已经尽力了，再没有什么大的能力了。因本地区会做书的同修很少，大部分是我和另一位同修做的，同修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还要做其他的，整天累得不可开交。我心想，怎么不但不感恩，反而还埋怨我，如果嫌不好就再也不做了。我心里愤愤不平，转念又一想，这不是不平衡的妒忌心吗？我这是太自私了，要去掉这颗肮脏的心。还有一次，一同修为一件事误会了，到我家来找我，我怎么解释他也不听，我当时也没有动心，听着他一个劲儿的在指责我。我想，没有偶然的事，在别人冤枉你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不怨恨别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忍住了，不像以前那样遇事非要争个高低，心胸变得宽大开朗了。同修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向我道歉，我们都在法上认识上提高了。我感觉到全身发热一阵，好像师父一下子把不好的物质帮我去掉了，有一种非常轻松美妙的感觉。第三部分，建立资料点，救度众生。我想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所有的人，叫他们都能在大法中受益，在大灾大难中能平安度过，不受中共谎言所欺骗，早日明白真相，得福报。2010年，我和丈夫商量，决定在我家建立一个资料点。在大陆办的资料点需要自己拿钱购买电脑、打印机、纸、墨水等等耗材。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刚开始没有钱，不懂技术，我们就想办法。儿子把他的电脑给我了，技术同修给了我一台打印机， 又把我的金戒指买了1000多元钱，天不用上。后来也有同修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捐给资料店，同修就教我技术。当时他说的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因我连鼠标都不会拿。同修也很忙，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我就让儿子先学会再教给我。就这样，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会了，资料点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的资料点主要是做真相资料，做大法书，九平等。随后我又学会了刻录光盘，打印真相不干胶，做护身符，做真相台历，打印真相币等。开始我们自己打印资料，不干胶和同修出去发放。我们地区城市不太大，把整个城市基本上发了一遍，整个小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后来因为我周边老年同修多，大都没什么文化，不会做资料，我就打印好送给这些在外面讲真相的同修。同修们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特别是3年疫情封城很严重，再怎么严重也没挡住我们救人的脚步。我们就起早贪黑，把真相资料、不干胶和周刊送到同修的手中。他们大多数都是70多岁，爬楼梯累了一身汗也不觉得苦，为的是在大灾大难面前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破除谎言毒害，多救众生，救更多的众生。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大法，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等。而真相资料点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眼中钉。每抓一位法轮功学员，首先问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在外面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到拘留所。当时我们不知道，因他家是学法点，我们和往常一样到他家去学法。我拿了一大袋子神韵光盘，还有资料、周刊等到这位同修家。而这时警察正在这位同修家抄家，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就阴差阳错地到了另一个楼的单元，躲过了这场灾难。现在回想起来，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有同修叫我赶快把打印机电脑设备搬出去，我心里也有点不稳，手摸着打印机电脑，心里很难受。说实在的，我根本不舍得将这些法器搬出去，我想有师父在，豁出去就交给师父说了算。就这样，这次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躲过去了。2022年，我市协党政府出动100多名警察绑架了20名法轮功学员。几天后，有几位同修回到家中，有的被取保候审，一位同修离世，还有3位同修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迫害。我当时也经常和这些同修来往，有一同修告诉我，由于特务混进学法小组，妄想了解谁和这些同修都有联系，也提到了我。当时我的心里也很压抑，就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向内照，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看到了我的心，一句法打在我的脑子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原本乌云压顶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天清剔透，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还有一次，我去买打印机，商家一直问我买打印机干什么用，我当时没加思考地说了一句，是帮别人买的，我也不知道打印什么用的。这人又说，肯定是你自己用的。我一听就说，你做买卖的还有必要问人家买回去打印什么吗？还有必要问人家给谁买的吗？我凭钱，你凭货，这是我的隐私，没必要告诉你。这人再也没说什么。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把打印机买回了家， 这样的事例还有好几次，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每次的邪恶干扰都是不让我们救众生，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干扰很大，一段时间打印机经常坏，我们本地也没有同修会修的，我也不会修，只好用小自行车驮着去找常人修。由于好几台打印机同时用，楼上放不下，只好在草棚里做资料。夏天热得慌，大白天的黑蚊子也多，冬天就冷得发抖。无论再怎么难，从来没有动摇我修炼的信心，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千言万语说不尽师父的佛恩浩荡，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化，我才能平稳走过这20年。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一定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尽快达到新宇宙为他的标准，多救众生，救更多的众生，不辱使命，兑现誓约，带领更多的众生跟随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园。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一起群体绑架案，看手机监控，看本地，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1日。距离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不清楚大家是否都看过此文，但在本地发生的一件事上看，有些同修并没有重视手机安全问题。有位同修甲陪本地其他同修坐车去临镇办事，其中两位同修一上车就开始交流切磋有关修炼提高心性的问题，同时这期间还背诵红银，其中不乏敏感词汇，并没注意大家手机都随身携带，而且其中一部手机在导航，路程时间1个多小时，一直没有停止交流，到目的地还是带着手机继续交流，回程车上依旧没有停止交流。这时这位甲同修提出来有手机在身边，并制止交流，大家才恍然想起要注意手机安全问题，才停止沟通。这件事之后的7、8天后，甲同修的家人与其他人打电话时，手机出现噪音，并有刺耳的类似警报声音，听不见对方说话，对方可以听见别人说话。甲同修发现自己的手机就在旁边，当把甲同修手机拿开后，噪音减小，之后对甲同修手机进行测试，手机在关机情况下通话没有噪音，手机开机则有，甲同修便怀疑可能手机被重点监听。通过这件事，希望各位同修在手机安全方面一定要更加注重安全。明慧网已多次提醒，也有多篇相关文章发表警醒大家，可是有人就是当作耳旁风，甚至有同修指出这方面问题，个别同修以你这是怕心，修炼人应该正念正行等理由进行反驳。但是现在国内毕竟还是邪恶未被除尽的时期，危险时时都可能有，稍有漏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严重者如之前文章中提到的群体同修被绑架，要吸取教训，不要在这方面再造成损失，大家堂堂正正修炼，正念很足，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还有的同修去别的同修家中，时不时也会带着手机，讲话间不时会说出关于修炼中的事，丝毫不注意带着的手机可能已被监听，很可能会给自己和同修带来危险。 也有的家里来其他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有的安全意识不到位，将手机放在褥子底下、枕头底下，以为这样就听不见了，其实这样也是能被监听到的。枕头底下手机响了你能听见，那你说话手机就听不见了吗？这里提出来，也希望同修之间走动也要注意这方面，路途不远的同修不必带手机，路途稍远可在途中手机关机，交流时将手机放置在隔音好的地方，避免被邪恶监听到。有时大家觉得自己说话都是刻意不说敏感词等，其实邪恶的大数据会根据人的词汇出现频率进行分析，比如学习、看书、做动作，当有同修被监听的时候，这些词出现次数过多也会被判定为敏感词。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再讲一个事，就是现在有部分同修会在家里安装云监控，在手机上就能随时查看监控画面，有的监控还可以实时语音，并带有录音功能，这样即使不在家也可以实时知道家里的情况，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通过监控记录查询，很方便。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云监控都是国内厂商的，所有监控画面都会上传到网上，而且很容易被破解，厂商的工作人员也很容易就看到这些画面，根本没有安全和隐私可言，当有其他同修来家里时也会被监控拍到，这样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有同修被警察盘问，很可能通过这个云监控找到其他同修，给其他同修带来了危险。希望安装过这些监控的同修在这方面也要注意，比如实在需要使用，请和同修约好见面时间，见面时间段前后拔掉监控电源。以往的迫害或是危险，很多都出在大家不注重安全方面，在这方面希望大家也要警惕，不要被邪恶抓住把柄，越到最后我们越不能放松安全问题，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希望大家都去看看以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其中很多篇文章中已经着重讲述这方面的问题，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同修交流的重要性》，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1日。曾经的我因为工作、抚养孩子等压力，患上了自律神经紊乱和焦虑症，甚至无法开车，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也无法工作。作为单亲妈妈，孩子的生活全靠我一人支撑，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尽快康复，重新回到社会，而心里又明知自己的状况难以根治，因而越发焦虑不安，症状也因此更加严重了。那时我虽然去了医院就诊，但我知道药物只是暂时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所以坚持不吃药。我的主治医生便在网上帮我查找，介绍了一位中医。我去了那位中医那里看病，他对我说，像你一样症状的人，通过学了这个气功好了，你要不要试试？并给了我一张法轮功的传单。我心想，要是奇怪的东西或宗教怎么办？但我有着强烈的想要根治的愿望，加上那位中医说他是义务交工，并且可以自由参加，于是我决定先去看看。几天后我去了练功点，第一次参加时大家正好在读业力的转化一节，虽然内容不是很理解，但我记得我当时非常认同这些从未听过的道理。从那以后我一心想治病， 于是开始读书练功。虽然一开始带着不纯的心学法，但我的身体逐渐好转，几个月后我就可以重新工作了。一、参加交流，以积极心态对待自己的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我逐渐明白了，不能抱着有求之心学法，必须要修心性。我也意识到了讲真相的重要性，开始对家人、朋友、同事以及我的客户讲真相，参与了征签活动，但我还是无法守住心性，被很多执着心带动，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是真正的修炼人。每次看到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我总是在想，其他同修都能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一直无法把握修炼的核心？为什么我内心中没有想完全同化大法的强烈意愿，因此只是一味的焦虑和沮丧？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年。在我备受痛苦之时，有人告诉我，在网上每周有一次日本人同修之间的交流。我之前几乎没有跟同修交流过，于是想借此机会改变自己，决定参加。加上参与项目的交流，每周两次的交流对我来说非常吃力，因为要工作、照顾孩子、处理家务，时间很紧。加上我本身不擅长表达自己，也怕被指出问题，有时甚至边哭边交流。说实话，我也曾多次想放弃参加交流，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在交流中，我能从法理上悟到一些道理，过去不明白的地方也渐渐明白了。我觉得这对我的提高很有帮助，而且每一位同修都怀着通过交流大家共同提高的正念，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通过交流，我有了很多领悟。我发现我的根本问题在于修炼的目标意识太弱，返本归真、成神这一最根本的目标，在我心中被摆在了很低的位置。这是我还停留在常人层次觉得大法好，从常人的观念来看待大法的表现，也是我无法真正信事信法、相信自己的根本原因。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日常修炼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也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提高了。通过交流，我还明白了，修炼就是吃苦，而我却因自责和错误观念，把修炼人为的变成了痛苦的过程。我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就沮丧，不能按照法理来思考问题。现在我能明白，一下子做不到是正常的，与其盯着做不到的地方，不如思考如何提高。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哪怕只有一毫米，那也是提高。我开始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通过交流，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所说的维护好的修炼环境，比学比修，一起切磋的重要性。二、强化正念，时刻意识修炼目的。然而最近我的状态却是，环境好了就放松自己，一旦遇到困难就强化做三件事，这反映出我依然在追求常人中的安逸，也说明我还是停留在用常人层次理解法的状态中。我沉迷于惰性，对手机的执着，对子女的情也放任不管，这些执着心逐渐强大，甚至影响到了我做好三件事。为了治病和摆脱痛苦，我能全力以赴努力修炼，那为什么不能为了返本归真、兑现与师父的誓约而勇猛精进呢？在写这篇交流文章的过程中，我回想起自己修炼初期的状态，也意识到必须有想要提高的强大正念。在修炼的过程中，弟子虽然一次次不争气地跌倒，但师父从未放弃过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援手，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师父是何等的慈悲啊！我要助师救度众生，修好自己，记住自己存在的目的是返本归真， 记住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纠正一直懈怠的修炼状态，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感谢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谁一直在给邪恶提供情报》，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1日。目前还有大量的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使做正事的同修也隐蔽不了。做正事的同修自己想注意安全，可是再怎么注意也得和同修接触，接触的同修说不定在什么时间就当着手机说漏嘴了，或者直接不躲避手机，就在手机跟前无话不谈，同修看到劝阻不了也无奈了。你这不是在内部给邪恶当免费特务，连五毛都不如你送的信息多而全吗？有的同修亲戚是公安系统的，见了同修后拿出手机给同修看，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修炼的人呐，还发火拍桌子大喊大叫的，说你看看你们这个群体，我监控了30多个，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的听的。下面咱们分析对比一下特务的一些特征以及手机的特务性能。特务的特征是伪装、拉近乎、爬钩子、套近乎，甚至是讨好，给人一定的帮助等等，慢慢取得信任，才能得到点想要的信息，甚至是星星点点的信息。而手机就比特务方便多了，它可以形影不离地在你身边，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干着他们特务望尘莫及也干不到的。它会把你一切详细的信息定期地送给中共。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手机安全，视它为无物，那就上了特务的当了，他就需要你这颗不在乎的心干他在乎的事。我们口口声声说维护大法、保护大法弟子，可是兜里却藏着个特务，把什么信息都抖露给他，那我们这不是在干特务和邪恶一伙的事吗？说不定当着手机面嘴里嘟囔着密码上信箱呢，无意中都会受损失。这个损失如果由于谁给邪恶漏去的，那么这是不是谁给邪恶送的情报？是不是在充当特务角色？那么你修来修去成了特务，那还怎么圆满？特别那些一直很稳定的学员，很容易证实自我，当着手机面什么都敢说，连名带姓的说得一清二楚，觉得自己很正念，实际上是被邪恶利用的棋子。当你被利用完的时候，那个后果很可怕呀。试想修来修去到底跟谁走了，这个结局问自己是有答案的。同修见同修肯定是说话不离修炼人的事，我们想注意手机安全也是有办法的。我们见了同修第一句话就是问手机在哪儿，确保手机绝对听不到我们的一丝一毫的声音，绝对不要自欺欺人的放隔壁、放盆底、放背里等等，那些是欺骗自己，对大法犯罪，在出卖自己、出卖同修。正法是严肃的，不是想当然的。要想实修，我们是会做好的，不想实修的也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个结局是自己定的，不要拿正法当儿戏，想当然的。同修啊，我们这么多年了，同修们吃的苦头还小吗？有的失去生命，有的被活摘器官，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你虽然在家里没出事，可是你的善心哪里去了？因为正法时间一长，时有的同修麻木了， 或者看不到一时的结果就以为没什么事。你不拿手机当回事，可是那个特务就蹲在你手机里，太当回事了。华为手机，他们的录音十天就回传到邪恶的总机，由机器 AR 自动过滤敏感信息，你的每句话都是泄密的敏感词。你说自己不是干了特务也做不到的那么细致入微吗？不注意，我们就在内部充当特务角色。师父在《精进要旨金刚》中说，其实对于大法的干扰多来自我们内部，外来的因素只能乱个别人，不可能实法改变。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我们的法是金刚不动的。注意安全是我们的心愿，实际做到才是真修。不要无意地出卖师父，出卖同修。目前个人认识有限，话语太重，只是希望同修不要失掉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使自己到最后落得个跟邪恶一伙，那怎么圆满？个人当前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圆融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问题及时向内找，突破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6日。我把自己年初的一点修炼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背法，突破睡回笼觉。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25年3月16日晨练时，我晚起了一个小时，这样也只能发完正念，再把没练完的功练完了。那天打坐时，腿很舒服，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平日里，我跟亲家轮着去一线城市给儿子照顾孩子。今年过年时，我们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正月11日，两个孩子回自己家了，我的精力就全部转入修炼中。可开始的几天，每天早晨练完功后，一跟头就睡过去了。有时这个回笼觉能睡两个多小时，起来后还是全身无力，自己知道不对头，一直努力想挣脱这个状态，光凭想挣脱就是没有效果。我总觉得学法不入心，练功特累。忽然我想到，在孩子家，学法练功都没能跟上，那就学法背法。每天晚上睡前，我背两首红银六的诗词，结果背着背着，不困了，很有精神。发完12点正念也不困，早起练功也不耽误，而且一点不累。第一天晚上我就背过两首诗词，后边很快就能背两三首。从此我突破了睡回笼觉这一不正确状态。二、去掉怨恨心，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起学法，学完后大家一般再交流几句近日所遇到的事情。我很激动，控制不住那种，把姐姐同修以前做的几件错事一股脑地说出来。姐姐年前出远门了，没在跟前，我本来之前已经跟她说过了。有位同修也说了我姐姐的不是，语气很激动。回家的路上，我把刚才自己及同修说的话、语气、表情等细细地分析查找，感觉自己真不像个修炼人，天天学法，心性与法完全脱节，自己和同修都有很重的怨恨心。
自姐姐同修出现病业脑血栓症状状态以来已三年多了，到现在她还没突破，对正实大法有负面影响。她自己也找，大家也帮着找，可这么长时间也没过去，从而我对姐姐同修产生了怨恨，抱怨她遇事不向内找，修的只是外表，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去修自己，状态没有好转等等。在家庭中，我丈夫代修不修，对他我也产生怨恨，很多地方看他不顺眼，时不时的跟他吵上几句。我一边走着一边向内找，发生在我跟前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我要修的，如对姐姐的怨恨，还有争斗心，遇事容易急躁，爱面子心，没有慈悲心，这些心都是我应该修去的。想到这些，我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我要修去这些执着心。姐姐，对不起，你的状态不好，一定有我要修的。明天去车站接你时，一定换一种姿态对待你。想到这儿，我如释重负，心里敞亮轻松了。回到家，丈夫做好了饭，他拿起一条黄花鱼，一边吃一边说，这几天叫你气的，我头就得骨碎了，前几顿连鱼都不想吃。我笑了，因为什么生气了，我都忘了，我真的忘了，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怨恨心放下了，事儿忘了。周六，我去车站接姐姐，远远看到姐夫拉着她的手，慢慢从里边走出来。我一阵心酸，以前看到她这样，我没有慈悲对待，反而还怨恨她。我这哪里像个修炼人？她平时也在向内找，没找到根子上，所以效果不太明显。我们同修一部法，在师父宏大慈悲的点悟下，姐姐同修一定能闯出病业假象，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我发自内心的喊一声，姐姐同修加油。有师父宏大慈悲的救度，有同修的帮助，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能闯出病业关，身体恢复正常。2025年3月16日晨练打坐时，我就出现文章开头叙述的那样，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很舒服，且发正念也能入境了。3月17日，我们小组同修在一起学法时，我当着同修的面曝光自己，我认为敢于曝光自己的缺点，就是在解体自己背后的人心，也就是去修掉自己的人心，绝不能把自己的人心藏起来，怕别人知道，那样人心会越来越重。通过那一个月的修炼，我深深体会到，无论出现什么不正确的状态，一定要及时向内找，一时间找不到原因，那就背法，背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有法的指导，很快就会改变不正确状态，进入真正的修炼状态。如果能及时找到自己的某种执着心，不能有一点犹豫，要立刻马上清除，不给旧势力留有一点钻空子的机会。谢谢伟大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给我提供一块学法的环境，使我们学法小组稳健地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了。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提升的关键在于向内找，作者北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1年来到德国的学员，在海外德法修炼已20多年了，虽然一直参与大法的各项活动，也深感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道路，但近期过毕业关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人心与执着尚未去除。第一部分，病业中向内找。神韵演出期间，我曾负责节目策小组，在剧院的五天中，我坚持站在门口卖节目册，边卖边讲，冷风渐渡，虽然寒冷，但能第一时间接触观众，效果好，我也因此而感到欢喜，甚至有些显示心，自己卖得多。可是第二天感觉胃胀恶心，我腰腹之间起了红疹，转成水泡，疼痛难忍，吃不下饭，还是咬牙坚持完成五天任务。后来我认识到，这正是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等执着被邪恶钻空子的结果。我原以为只是受寒导致病状，但实质上是我内心问题的体现。向内找时，我才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比较心、争功心，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贡献大。这种心在修炼人身上是不应该有的。后来在另一个城市支援时，疼痛难忍，同修劝我回家休息。过了几天又去了另一个国家支援，因为是计划好了的，可是我这种状态也怕影响工作，跟协调人讲我在过病业关，协调人坚持叫我去。熨烫衣服时更加疼痛，热气刺激伤口，晚间疼痛不能睡觉，虽然同修协助我减轻负担，但我仍觉身心煎熬，协调人没有给我休息的安排，当时我还感到委屈，但冷静后意识到，这正是考验我能否真正向内找，是否能无怨无悔的配合。这段时间我深刻反思了修炼中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年来我常把责任推给他人，遇事第一念总是指责别人，对伤害过我的人心存怨恨，不愿原谅。例如有同修曾阻挠我参加神韵支援，也误导协调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中长期对他怀有怨气，见面时也排斥他的善意。回想当地票出的差，我嘴上说大家都有责任，但内心却认为是其他人没配合好，我没有真正从自己找，这些年形成的观念从未松动。直到这次病业带状疱疹的巨大痛苦，我才真正开始深入找自己。当我放下对人的怨恨，主动理解同修，又想起电影《再次成为神》的一句话，同心下世，同返天庭，我的心就感到什么事都化解了，心也渐渐释然了。那种包容心、宽容的心也出来了。那段时间学法很入心，感觉真正学到法了。学到20年讲法的时候，发现师父早就说了怎样修。师父说，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 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各种恩怨事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我体会到，师父教我们向内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破除一切人心的法宝。当我真正释怀、改变观念时，身体也出现明显好转，能进食，能正常排便，体重回升，整个人都轻松了。这是法的力量。第二部分，再协调腰骨队中成长。多年来，我一直参与腰骨队并负责协调，从最初人手不足到发展更多的学员，尤其是越南学员加入，增强整体力量，虽语言不通，却十分主动地学中文，背诵师父的诗词和论语，还帮我们修骨、捐骨、捐骨带，处处为整体着想。我见证了大家的配合和成长，他们的打骨技术也在一点点提高。一次去希腊雅典参加游行活动，因为是第一次带着中骨搭飞机，事前对于行李限制的不确定，让过程困难重重。当天还发生同修临时爽约的插曲，但我学会了放下怨，用正念看待一切，终于顺利将法器带上飞机，圆满完成任务。游行当天，一位越南同修临时拒绝举横幅，打乱了安排。他以语言不懂为由抗拒配合，这让我感到被否定和委屈，也触动我语言能力不足的痛处。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的话提醒了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我明白了，是我自己在语言上多年来懈怠，没有主动提高，也没真正从法上正视这个问题。于是我开始主动改善，在游行的两天中写建议，翻译内容提交当地协调人，协助调整游行顺序，让腰骨队更好地展示法的美好。我也更加感恩那些帮助我、包容我语言短板的同修，他们用 Google 翻译将信息转为中文与我交流，真正做到了为他人着想。两天的四场游行效果都非常好，尤其在经过卫城景点的时候，有一个过道非常窄，旁边是餐厅，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人一排，舞动鼓伴随着音乐往前走，那种感觉太好了，简直太美了，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旁的众生都对我们的表演非常非常赞赏，有的还很惊叹，屏住呼吸望着我们，有的竖起大拇指。看到生命得救，告别邪灵，为众生高兴，为腰骨队自豪，为这个骨队付出再多，心中也是欢乐。这段历程让我深刻体会，协调不是指挥别人，而是主动观察、主动承担、化解矛盾、提升整体、圆融整体。无论遭遇误解、语言障碍或突发事件，只要站在法上，站在救人的角度，就能转化一切。第三部分，总结，用心修去执着。向内找是提升的关键。从病业的磨难， 到协调的磨合，我深刻体悟到，向内找是真修的起点，是否能突破关难，是否能正念正行的分水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过去总是用人的观念修炼，用人情衡量同修，忽视了法对我层层的要求。以后我要真正做到，遇事先看自己真心去执着，改变观念，让法在心中指导一切，多救人，兑现自己下世时的誓约。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一路的支持与帮助。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